那为什么阿富汗呢？阿富汗很有意思。阿富汗我们知道是一个这个地啊，是一个什么？是个非常就是说是一个很荒的一块地，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你看他们一直到今天经过了多少年，你看他们还是一个部落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因为有一个部落一个部落。那么每一个部落很稀奇，他们称呼他们自己是什么呢？他们称呼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称呼自己是什么？他们称呼自己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很有意思，不光那里如此，印度也如此。你印度如果你到邦贝这种地方去，他们不是说我们是犹太人，他们说我们是谁？他说我们是谁的后裔呢？我们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大家就糊涂了，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跑到那里去？你会想象以色列人是印度人吗？不大可能。你会想象以色列人是阿富汗人？也不可能。那不要忘记啊，你如果到四川，如果大家今天要到四川去，尤其是九寨沟，如果你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就在九寨沟那里有一个少数民族羌族。那么根据这个学者的考证，尤其是内地会一些传教士深入研究的结果，那么严格说来，他们也应该是以色列人的后裔。那么根据他们的遗传也是这样，口传的，所以现在就纳闷了啊。所以原因我们要记得，就是说，事实上呢，这个当时第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回来那些是犹太人，这些人呢不是全体的以色列人。那么全体的以色列人到了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事实上呢，他们已经慢慢的消失了。从此以后就失落了，找不到他们啊！所以我们要说，十个支派呢，后来就不见了。那两个支派呢，因为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呢，他们就回来重建圣殿。那么不是我们的两个支派，有的人从那里就到了纽约啊或伦敦很多地方去。那么就有五万人呢，你想他们的前途，当然，哎呀，不要忘记啊，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做生意，就犹太人会做生意。因为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对不对？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嘛，所以你看你到哪里去。那么结果呢，犹太人这两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很会做生意。所以在犹太人还没有到巴比伦以前，他们是最好的农夫，但到了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就变成最好的商人。所以今天呢，他们在纽约，今天他们能够执掌世界的金融的纽尔，不要忘记他们完完全全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这些人不肯回耶路撒冷，他们要这个世界。所以你看，果然这个金融世界给他们抓在一起。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是从巴比伦。你去读圣经，巴比伦是最后启示录十八章那个巴比伦是个商业城啊，你看到吗？你觉得很奇怪，那里讲了一大堆啊，什么卖这个卖那个，就很像今天大家传真的时候告诉你有什么货什么货什么货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巴比伦的特点。所以圣经里面巴比伦毫无疑问是做买卖，毫无疑问讲金融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学什么像什么。那么到了那里以后，那么结果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世界，所以发挥了他的所长。那这个也是后来他被因为所有钱都给他赚去，你和他做生意，你口袋的钱跑他口袋里面去，当然你会气会恨，那当然后来他们就受逼迫嘛啊。所以很简单的，你为什么有大家不喜欢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作对，就他们太厉害了嘛。那的确太厉害，在美国也这样啊，在美国中国人读书是算了不起，就是很厉害的了，但是你班上只要有几个犹太人就不行，你这个自甘拜下风啊，你又这样。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哎，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所以真正那些会做生意的好的商人呢，我们晓得这是所谓的犹太人啊。那么，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应该包括马拿西支派，应该包括什么？应该包括以法莲支派，应该包括其他的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因着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分作南国跟北国，所以被掳的是分批被掳的。那么先是十个支派被掳，然后就消失了。那么现在呢，剩下的是两个支派就被掳。啊， 所以呢大概情形就是两个支派他们被掳以后，然后他们就回到哪里，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他们把圣殿盖起来，那么就有那些法利赛人啊、撒都盖人啊，那些人大家都记得，那就是典型的犹太人，他们把犹太教建立起来了。然后呢因为他们说定他是不是定他是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兵丁围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城就被毁掉了。那么后来呢最后以色列就亡国了，那么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就被飘也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不要忘记这一次呢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但是不要忘记啊，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建立了会堂的制度，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啊到了巴比伦，大家想想看，这个有圣殿才能够敬拜，有敬拜，有牵牛牵羊来，你的罪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嘛。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他们不能再牵牛牵羊，不能再牵牛牵羊。一个最大的问题，罪怎么解决啊？你看你们这个在旧约就是很严重的，因为旧约虽然罪不能除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救赎这个字啊 ，atonement 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就什么意思呢？就遮盖的意思。所以旧约牛羊的血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你杀了牛杀了羊，犹太人的罪呢是被遮盖起来，这罪还在那里，就是等到主耶稣来，他是神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把这个罪除去的，牛和羊的血是不能，牛和羊血最多是遮盖而已。所以想想看，今天以色列人被掳，他们的难处在哪里？他们的难处就是不光是远离家乡，而且我们倒是远离圣殿，现在犯罪的不能牵牛牵羊，那么好了，问题怎么办？所以很大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怎么敬拜？那从前呢一定要到圣殿去，现在你在不同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了会堂的制度，只要十个人就可以有了会堂啊，十个人或者是你同样的一个做同样的一个职业也可以，比方说剃头匠也可以有，也可以，这是我假设的哈，就那么这个也可以有一个会堂，那么裁缝也可以有会堂，那反正就是说十个人就可以啊，所以这个会堂制度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啊。那么还有呢，现在不能够敬拜，不能够到圣殿，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读圣经。那么这是以斯拉的贡献，大家知道以斯拉是最大的这个文士，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所以他们被掳以后，以斯拉声音告诉我们他是最大的文士，最会读圣经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因为你看见所以后来把这些以色列犹太人能够凝聚在一起是什么？就是圣经啊，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一本书的民族，这个很特别，你很少看有一个民族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书，就是一本书，那就是旧约来说的。所以现在你对于犹太人就知道，他们有两样东西，一个呢，现在不是圣殿了，现在是会堂，你只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他是带着会堂走的，还有呢，带着那本圣经走的。那么到了主后12年，主后第12个世纪，那有一部分犹太人就到了中国。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么到了开封那怎么办呢？到了开封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自己的名字藏起来，因为他到什么地方呢，他们总是希望不要太特别，不过他们的鼻子怎么样都藏不起来，大家一看就知道他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就到了开封，到了开封怎么办呢？到了开封呢，结果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会场，不过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回教大家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会堂，别人听不懂，所以他们称他们的会堂就是清真寺。不过呢他们很多地方和回教很像，但中国人搞不清楚，中国人只知道说这些人呢，因为雅各不是这个腿扭了去了嘛，所以犹太人不吃金的，对不对？把金敲出来，所以他们说这些人是敲金教，他们所信的敲金教，那么这个最多就这样。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们到了中国，因为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就姓赵，就把自己藏起来。